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平安！再次欢迎大家到神的圣殿来敬拜主。请你打开圣经，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就是属于路加福音第15章，好吧？相信大家对这个浪子的比喻并不陌生。浪子的比喻，我们就马上想到的就是那位浪子离家出走了，拿了父亲的钱，要求父亲。在父亲还在的时候就分家产，拿了父亲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财，就到远地去，走了很远。他不想让受到约束了，他想要自由。他以为离家就是一个自由的开始，没想到呢，其实是灾难的开始。那么他过后回来了。今天呢，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浪子，其实真正的浪子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待会知道其实并是谁呢？真正的这个浪子是谁？耶稣讲这个浪子的比喻，跟之前的两个比喻呢，必须要一起来看，因为你要了解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背景，它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再回去一下，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前面的两节，就是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很多人就是众税吏和罪人，这些都是被所谓在世人的眼光里面，世人所看他们的都是卑贱的，都是不好的人，都是地位低微的人，被人家看不起的。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想要听耶稣的道，听耶稣讲道，听耶稣来帮助他们。那么还有另外一群人，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心中就很不高兴，心中就起来议论，说这个人就是耶稣，他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不只是讲道，还跟他们一起同吃饭，这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些都是不好的人，都是肮脏的人，都是污秽的人，都是罪人。法利赛人有一种标准，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你就是属于这些人，这些所谓这一群人，他们不喜欢，他们甚至说你应该死，你活该、你罪不得赦免。耶稣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讲了这三个比喻。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最后的一个比喻，浪子比喻。之前我已经讲了其他两个了，其他三个其实已经讲了三个，但是现在我在讲的是这浪子的比喻的后面的这一段。当主耶稣在讲这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我相信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应该是暗暗的窒息吧，就是说他不在讲我们，他在讲的就是这些人浪子就是这些罪人税吏，他们离开的父神，他们去做这些不好的勾当，他们到远方去喂猪了，去做这些不该做的事情，他浪费资财了。所以他们暗暗的在那边觉得心里很舒服，因为似乎耶稣在讲的并不是在批评他们而是在批评这些人。他认为他不属于这些人，他在那边觉得自己很高很清高耶稣在讲的批评就是对他们应该，我相信当时他们的头一直点一直点，对对对对对，好像你们有时候听到也是对对对对对对对不对？不是讲的对对对对，但不是我，是别人，对对对对对。我今天我希望呢，当我们在听信息的时候呢，不要想到别人我们向来是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在哪方面我们需要回来，我们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神的话语。我们求主借着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 我们不是在论断人，那么千万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也千万不在心中来论断啊，牧师讲我知道这是谁啊，那是最最不好的。我讲到的时候，我也心中也不要想到我在讲的是谁。神的话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起都是罪人来的，不要说我比他好。法利赛人问题的就是常常说我比他好啊，在祷告的时候我不像那个人啊，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多么好！今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我感谢神，我是这么好，我才能够来到教会，不像旁边那一个人假冒为善。另外，但你说你是不像那个人，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啊。所以当这个耶稣在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法利赛人啊，带着笑脸，啊，心里很舒服啊，都一直点，对了，对了，还甚至会阿门阿门啊，讲得好，讲得妙啊。这时候呢，主耶稣就带出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谁呢？就是大儿子啦，大儿子出场了。这个是家里的大儿子，是可以说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写照。为什么这么讲？让我慢慢的道来啊。税吏和罪人，他们都犯了罪，眼睛可以看得到的，身体犯罪，他们有的是啊偷窃、犯淫乱等等等，哦，都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们都被论断，他们是不好的人，是给应该被制裁的人，应该被审判的人。所以法利赛人呢，看他们就是如此，众人也看他们是如此。税吏和罪人，就是在行为上已经或者在身体上犯罪的。但是法利赛人有没有犯罪？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所犯的罪，表面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他们所犯的罪其实更严重的是在哪里？是心灵，心灵的骄傲，那是最大的骄傲，那个是最危险的、最大的罪，最上帝最痛恨的就是心理属灵的骄傲。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很小心在这里啊。有一些人说啊，我是笃信圣经长老会的，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圣洁。我们的教会是最好的，千万不要这么说，这个是属灵的骄傲。一旦我们落到这种的地步，我告诉你，灾难要来了，灾难要来了。让我们越认识神，越觉得自己怎么样，更加的不配，更加要求怜悯，而不是更加的骄傲，说来论断别人。哎，你怎么不祷告像我们那样啊？我们祷告会这么火热，你们祷告，你们教会怎么这么冷冷清清的？弟兄姐妹，表面看起来好像火热，但是我们可能事实上是远离了神。这些教会可能是安安静静，你所谓冷冷清清，它不是冷冷清清，它是安安静静，但火热是在里面。了解我意思吗？啊，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眼睛来论断人。我们要谦卑，不要到别的教会去，或看到别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说啊，我们是最好的。我们是神所喜欢的，你们都不是，你们都是妥协的，你们都是该等等等等论断。千万不要做一个法利赛人，我们要心谦卑，继续要有受教的心来接受神的话语啊，来追求，来认识神哦。因为我常常在外面听到呢，人对我们的反应是，哎呀，你们笃信圣经长老会自以为清高，我说没有啊。最近有一个人他说，你们牧师常常论断人的罪，你们每次在信息上都讲人的罪，你们以为你们很清高。我在那边我说求神怜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不是论断人，我们在这里讲的是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解开。那神的话一解开，圣灵就会动工。那么圣灵，上帝说，耶稣说，他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所要做的工作有几方面。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有三方面。 哪三方面圣灵要工作？尤其当你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要在你身上动工，有三方面。为这什么？公义。神的话语，神的圣灵会告诉你神的公义，不是我的公义，不是牧师的公义，不是人的公义，人的公义都是腐烂的，都是污秽的布，对不对？圣经说啊，在神的面前是不能成立的。为着公义，神的公义，上帝会告诉你，让你看到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接下来为着什么？罪。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当你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光照你，你就会看到自己，你看到神的公义，你就会看到自己的罪。因为你在光里面嘛，你在光里面，你就看到自己哪方面肮脏了。那这时候你要不要悔改？雅各书有告诉我们，很多人来到神的话语，听到他们就好像照在哪里一个镜子的面前，对不对？当你站在镜子的面前，你会看到什么？你自己吗？哦，哪里脏，对不对？哪里干净，对不对？啊，哪里要粉刷，对不对？啊，那有些人呢，看着镜子，他知道脏了，他就不理。他说：“哼，这个镜子有问题，为什么给我看到脏的？”问题不是镜子，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来听到的时候，当你看到自己在哪方面的软弱，你千万不要怪讲言，也不要怪神的话，这是圣灵的工作。感谢神，你看到。最糟糕是看不到，有的人想看都看不到，因为圣灵已经离开他了。所以我们趁着有光，就当在光里面行，就是来临的这个退休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啊。我知道啊，今天报名还不是很多人啊，弟兄姐妹，你们到底要不要来？赶快报名啊，很便宜啊，五天而已，不多，而且价钱很便宜。我知道有一些教会收的是400块、500块的新加坡钱呢。我们这一次到这个是度假村啊，不是以前我们去的比较便宜的、比较廉价的。这一次我特别安排的是，怎么讲，华丽的，还有什么，富贵的，还有什么，高级的，各方面都很好的，哎，所以请赶快报名哦。借此日期一到了哈，我们就不再开门了。你不要说啊，过后我还来请牧师从后门啊，我告诉你，没有哦。所以赶快报名，没钱没关系，赶快先去报名。OK， 我这里打个广告哈，因为这个当趁着有光，在光中行，这个林马可牧师啊，林马可牧师是美国人，但是我告诉你，他讲的中文啊比我还棒，啊，比我还行啊。他是讲中文的，不用担心说他是讲英文，他是美国人，他是讲中文的，他在台湾出生的，啊，在台湾出生，是我一位好朋友，他是就业的博士，专攻在神学院专攻就业的，他是就业的博士，所以我们也可以跟他问一些问题，请教他了，不是找问题给他啊。所以感谢神，圣灵来给我们三样，我讲了两样，还有一样。就是为了审判，圣灵会告诉你，如果你不这么做，接下来结果是什么？神的审判。所以当你在听的时候，如果你得到圣灵的关照，你会心里颤动，你心里会颤动啊。管东说打烂战呢，真的感谢神，你如果你会打烂战，你还是活的，如果是死在最终的，根本没有感应，没有反应。所以有一些不相信耶稣的人呢，他们听了怎么办？就审判喽，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不知道，他们对神的话看不到，听不到。但是今天感谢神，你听得到，那你赶快回来，有耳的就应当听，对不对？啊， 这是圣经的一句话，上帝不强迫你，但是他给你看到，给你明白，圣灵光照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在听到之后，当我们觉得有人好像牧师在骂你，不是牧师在骂你，是圣灵在光照你啊。我也不想骂你的，我也想做个好人的啊，我也喜欢你喜欢我的，我不喜欢做你一个讨你厌的、讨人厌的一个人啊，对不对？啊，会谁想做说一些负面的？不想。但是神的话语就是如此。我在这里，我作为一个，我要忠心神的话，我要必须把神的话告诉你。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属灵的犯罪、心理的犯罪呢，在神的眼中看为的是更加的严重。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在那边就这么说了哈。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既有这等允许，就应当洁净，除去身体、灵魂，不但有身体的罪，还有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啊，圣经讲的很重要，我们人有身体的犯罪，也有什么心灵、灵魂的污秽，也就是犯罪。灵魂的污秽胜过、重于过身体的犯罪。啊，我们人是有灵魂的，属灵的犯罪那是更糟糕。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文士啊，他们在行为上是可能啊。表面是无可指责，但是在他们的内心的那种态度、那种的骄傲、那种的论断人，是神所不讨、神所不喜悦的，而且甚至呢，也是人所不喜欢的。心灵的骄傲，我们有没有？啊，马太福音23:25-28，那里有讲到这方面的。这个经文啊，在马太福音23:25-28，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甚藐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洗净杯盘里面，好像外面也干净。这个耶稣讲的法利赛人，虽然在表面上他们是干净，但是耶稣看到他们的内心，所以他这里讲的就是你们这法利赛人，这假冒为善的，你洗净外面，但是里面呢却充满了什么放荡、勒索、欺骗。一切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刚才你读的这段经文呢、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我们必定承认大儿子当然他并不是不好的一个人，他有一些配得称赞的一些德行，哪方面呢？他的确努力工作，咱不是讲了吗？他在父亲面前说：“我从来没有违背你，对不对？我多么的勤劳在这里工作，我不像你那个儿子哈，啊，哪里来的钱到外面去浪费掉，啊，我呢？”服侍你这么多年，很多年了，他讲的的确是啊，他是一个勤劳工作的人，顺从父命，从不使家人蒙羞。他看上来，看上去就像一个很有体面的人，对不对？若要以那个小儿子来比较，他的弟弟，那个小儿子就是他弟弟同胞弟弟来比较的话，简直他差不多在人的面前简直是什么一个人，一个圣人，对不对？啊，多年来都没有，是一个乖乖的孩子，很乖，从来没有做过一些违背父亲的事情。然而，弟兄姐妹，今天圣经要给我们讲的，拼命是重要，勤劳也是重要，就是说顺服上帝是重要，服侍神 也是重要，但是不是唯一能够体验和试验品格的标准。更重要，上帝要是什么？如果你一个人可以顺服，但是他没有爱，没有用的。一个人很勤劳，在中国他勤劳并不是因为出于爱，那也是徒然的，对不对？这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清清楚楚，我能够倒山离海，如果没有爱是缓然的，突然只是有想的把爱。我们无论做什么必须要用爱来做，必须要建立在爱里面。如果是你今天在你今天来，哦，我要顺服神，顺服神为了什么？如果不是出于爱，那你这个顺服呢是要打折扣的。在神的面前，神并不喜欢的，因为你是只是，如果不是爱，那是为了什么？争功劳啊，对不对？我来，我好，所以我来。那这种态度，神能够接受吗？今天我来崇拜，因为我好，我比别人好，不像那些人不去做礼拜。我今天来做礼拜，我一大早就来，你看我多么好，我多么属灵。如果我们有这种的态度，在神的面前，我是破产的。对不起，每次我都扫到这样啊。我们是破产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如果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啊利益、骄傲来做，那我们就得不到了。圣经有讲，如果你行善是为了要人家知道，那你这个善怎么样？是在神的面前不成立的，对不对？所以你左手行做什么？行善，你不要让什么右手知道。你坐在暗中，你是为了爱这个人去做的，那真正有意思了。那你为着爱去做，你不一定要给人家看，但是有时候你为了这个人在做，你得到的不是什么感谢哦，你甚至有时候会被人家误会哦，你甚至会给人家泼冷水哦，对不对？但是你愿意，因为你爱这个人，你愿意做，你不是要为了要抢什么功劳，要说自己什么好。今天你能够做，完全是什么？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说什么？这么说，我感谢神的恩典，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我比其他的什么使徒格外的什么殷勤。他这么讲，但是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什么？神的恩典。又回到神的恩典，今天他能够做，都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帮助，他才可以做这些，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好。他说我们也比别人好，我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服事必须要明白，不像啊，不能够像这样的一个态度说，我今天来我做，我因为我好，我比他好，所以我做，我服侍，我做招待啊。今天招待有训练哦，不要忘记哦，副堂哦，顺便提一下哈，啊，所以呢，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是因为爱，而不是因为想要显出自己的能力。那如果的话，神不许。神不许。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大儿子他顺服，他勤劳，但是他却没有爱，没有爱。耶稣教我们，神要我们做什么？神给我们的诫命是什么？是不是顺服？是不是勤劳做工？神的诫命是什么？主的诫命的总纲是什么？一个字，爱。神的诫命是建立在爱，不是工作，不是你今天做了多少，是今天你爱多少。 你爱多少，你就会做多少，对不对？但是有不一定，你做多少，你就会爱多少，不一定，不一定。啊，孩子听妈妈的话，或者听爸爸的话，不一定是因为他孝顺爸爸、孝顺妈妈，他是因为怕什么？怕他，怕疼掉，对不对？啊，对不对？或者是想要得到某样，他今天听爸爸的话啊，去洗车子。打个比方啊，洗碗碟，孩子说，我洗后你要给我10块钱，那不是爱了，对不对？是钱、利益、利害。那基督徒今天服侍神也有这种态度，神啊，我服侍你哦，你要记得哦，我服侍你哦，你要怎么样？你要赏赐我。所以彼得上次我给大家讲的那个葡萄园的比喻，还记得吗？彼得看到问耶稣，主啊，为你，我为你什么舍弃这一切，我将来要得什么？我们很多人在问神啊，我为你做这，我以后要得什么？有时候我们不敢问，不敢问并不是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敢问的。我帮你问啊，今天我就帮你问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神到底是什么？都要建立在爱，爱神和爱人是最大的诫命。那么这个大儿子呢，就违背的，这个大儿子都违背的这个诫命。他不爱神，我说他不爱神，他爱神吗？他爱他的父亲吗？不，如果爱他的父亲，他就会听他父亲的话。他父亲出去欠他的时候，他还不听呢，对不对？他还跟他的父亲怎么样？英文说 argue， 对不对？争辩，为什么我没有？对不对？对啊，心出来了。他服侍这么多年，原来是有目的的，是有动机的，是看重爸爸的财产，就看重某一些东西。所以你服侍的动机是什么？如果出了爱，不谈了。好，所以呢，这个大儿子呢，他违反了，他不爱神，他也不爱他的弟弟。他爱他的弟弟吗？请问，我们都知道他不爱。如果爱他的弟弟，他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而且反应很激烈的，很激烈的，他不进去耶。他在哪里？他在外面呢。快乐吗？你想一想，你进去以后，你看到的脸色真的是吓死人哦。有时候我们的脸色就是像他那样哦。不要说我们，哎呀，这个人的，我们也是如此啊。有时候闹改起来啊，闹改啊，那种我们的脸啊，臭的要命，啊，黑的不晓得像火炭，啊。我们要叫假烟哦，烟哦，好多假工不够，哦，我要给撒羊啊，哦，啊，这个大儿子他不爱弟弟，他不肯原谅他的弟弟，因为他认为他弟弟浪费了家财，哇，他是用一个法利赛就是这种理啦，他不对嘛，为什么我要爱他，对不对？他做错了，我还什么要原谅他？他浪费了这么多钱，我怎么可以原谅他？我们常常是说啊，我怎么可以原谅这个人？他伤了我的太那么严重，弟兄姐妹，我们伤了神更严重，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饶恕了我们，就如基督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要饶恕别人。主祷文也叫我们祷告，对不对？父啊，请你饶恕我们，对，就好像我们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对，那说假的啦，因为没有去做嘛，讲而已嘛。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这么做哈。我们要去体谅一下这个大儿子，他不体谅这个心胸宽大的父亲，他不能够接受父亲既然能够饶恕弟弟的一切，哇，真的受不了了。啊，这个弟弟啊。这个爸爸是不是老的糊涂了？ 怎么可以原谅这个人？他应该把他赶出去，应该把他打死。他这个不孝子回来了，活该哦，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去查看这个大儿子的罪的时候，很容易就明白他。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写照，因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啊，他就公然的指责他的弟弟，他看不到自己的罪，他只看到他弟弟的罪，他看不到自己。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不是看不到自己，我们对自己的很多盲点看不到的。我是很好的人啊，我很有爱心啊，我在教会服事啊，我做这个，我做那个，哦，我哪里有软弱？我什么都比别人好，我什么都比别人强啊。这就是我们的盲点。这个放大，当他看到别人呢，哦，你看，他领带都没打好，你看，啊，鞋子都没有擦，他头发都没梳好，你看。这个就是说，耶稣有告诉他们，你弟兄眼中的刺，你看得到；你本身眼中的良木，却看不到。夸张，对不对？但不是夸张，是事实。这样夸张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发生在谁的身上？在你的身上，不在我的身上。我们常常都讲到别人身上，在我们的身上。不要自以为意。法利赛人对罪的定义呢，就是主要是外在的行为，他们很注重的是外在，而不是内心。所以他们听了耶稣的登山宝训也听不明白，听不明白。神耶稣一直在跟他们讲这方面的信息。你可以看到上帝耶稣所讲的信息都是针对我们的心内在的态度，但是他们一直看不到，因为他们是自以为意。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也是一个自负的人，自负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啊，非常的骄傲，所以他跌倒了。他一直在想他对这个家，他对他的父亲贡献有多大。如果没有我，我父的家早就垮了。儿子，你看你这个儿子跑掉，如果不是今天我留在这里辛辛苦苦的做啊，父啊，你哪来的家产？你哪来的还有东西吃？都是我在做，如果没做早就饿死了，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这么想，教会如果没有我，教会一定垮了。如果没有在中文部，中文部哪里起来？这个是我想的啊。大儿子也想要这样啊，我多年来，对不对？啊，一直在服侍，从来没有违背啊。多有能力的见证，我相信，因为他敢讲，记载在圣经里，我相信他是的确是这样。但是他心呢，其实骄傲，心呢，并不是因为爱父亲而做的。他总是为了自己，他工作是为了自己，为了赏识，为了想得到。所以他说，你看一看，你都没有为我一杯啊，这个败家子回来你就为他一杯，我这么辛苦你都没有为一杯。今天有没有我们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哎呀，我在教会服侍，牧师都从来没有提到，牧师提到很多人，但是就是没有提到我，心里不平衡。有谁吗？如果你有的话，首先向你道歉，对不起。但是我告诉你，虽然牧师没有提起，上帝知道。你不要灰心哦，不要灰心，主会给你恩典，主会纪念你，主会赏识你。但是千万不要为了赏识而做，因为那在最前的，过后要在 最后，那最后的讲在最前，就是讲到事工的，并不是说我做多就等于会在前面，我做少就等于在后边，不，上帝不是这样衡量的，人衡量是这样用眼睛来衡量，但是上帝是用心来衡量。哦，这位大儿子让我想到一个人，是旧约的一个先知，就像叶拿一样，叶拿也是如此。上帝要他去传福音给一群外邦人，哦，他不肯，对不对？啊，因为他认为这些人都是犯罪的外邦人，该死的，他们犯的罪，哦，应该上帝早就应该把他毁灭，还叫我去传福音，那里大材小用，对不对？哦，他认为了，到最后上帝必须要告诉耶拿，哎，告诉耶拿什么？你打开耶拿书，我很喜欢耶拿书，也是其中告诉我上帝的旨。耶拿书，耶拿是向这个亚述国来传福音的，上帝叫他去尼尼微，就是亚述。当时这个亚述国呢是犯罪到很糟糕的一个地方，很糟糕的一个地步。上帝说我要毁灭这个城的，但我还没毁灭之前，我要你去向他们传福音，警告他们，叫他们悔改，那么我后悔不降过于他们。耶拿呢不肯，一开始打从一开始他就不愿意，他就跑了，但神还是将他抓回去。因为上帝爱世人，不管是谁，那么上帝必须要教导耶拿明白这个问题，哦，所以到最后呢，你看耶拿进去传福音，这全程，哎呦，都悔改了。其实他其实有想到这一点，他不惊讶。如果惊讶的话，他就会去传福音。他不惊讶，这些人会悔改。当这些人悔改，他也知道上帝就会怜悯他们，就会饶恕他们，就会赦以他们。他很生气，在四章啊，第四章你可以看到，他很生气啊，就好像这大儿子在生气一样。耶拿哈，耶拿书，很不悦，大大不悦。而且发怒，今天我们在当中有没有发怒的哈？因为你看到一个不喜欢的人在那边，而且上帝祝福他，上帝没有，哦，他伤害你这么严重，说上啊，你神啊，你怎么没有把他除掉，还祝福他？哦，你就那边心里很不平衡。耶拿呢，大大不悦，甚至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事情，对不对？他知道神会做，这些人也会有正面的反应，他知道，所以他呢一打开始呢就逃了。所以这时候他说：“我早就知道你就是这样。”有没有听过常常这种话？孩子跟你说：“我早就这样，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给我的。”以前我常常讲这句话，我妈妈说：“我早就知道你会讲这句话了。”啊，哦，神我们都很清楚。那么他这个时候呢？耶和华，我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的比活孩子好。这就是耶拿当时的心情，也是大儿子，你让我死吧，我不要进去，饿就饿死了，我宁愿死也不吃了，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发这种脾气？有没有发这种脾气？耶和华就这样的跟他说理，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这样发怒，上帝问耶拿。你这样分析合乎理吗？上帝出于爱，他爱，他并不是要审判。但是耶拿呢，我们人呢心很窄，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做神的话，我告诉你，糟糕了，世界大乱，世界末日。如果我们做王，我们有这个权力像神那样，要宰就宰，要杀就杀，要活就活。我告诉你，我们真的是乱七八糟的哦。上帝给耶拿看到，你看，接着一些东西就是这个这个树，还有这个虫啊，哦啊，那最重要，十一节，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信书，我岂不能爱惜呢？我岂不能爱惜呢？哦，这一看到上帝的爱多么大，神的爱，怜悯我们，他爱惜我们，他爱惜所有。这父亲呢，回到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个父亲爱这个儿子，饶恕这个儿子，啊，因为这个儿子回来了。这个大儿子呢，虽然他做了很多东西，他只是个雇工人，他为了是自己的利益在做，并不是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他只是个苦干的中的仆人，他所做的并非是爱心的侍奉，不是爱心的侍奉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必须要出以爱心来做，唯有爱心所做的才能够持久，才能够是永恒的。如果今天除了这以外所做的都会过去，因为只有爱是永恒的。你也一定会注意到，大儿子对这个下落不明的弟弟是毫无关心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的弟弟回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仆人告诉他的，是等到人家告诉他才知道，哦，弟弟回来了。哦，父亲那是不一样啊。父亲是不是人家告诉他你儿子回来了，他是远远就看到他了，然后呢就跑去迎接这个儿子。其实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一个老人家一个父亲是不会跑去迎接儿子的，更何况这个儿子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对不对？是他离家的，是他背叛的。这个儿子本来应该跪着，然后一直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跪着在那里来求饶，但是这个爸爸看到他从远处，我相信他出去的时候，这时候回来的时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出去的时候多么风光哦，拿了钱穿的是很美，现在回来的是什么？是个乞丐，可能已经头不像以前有 make up 的哦，有梳头发，穿得漂漂亮亮出去，现在回来不是头发都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啊，身穿的不是那种华丽的衣服了，可能已经饿到走路都很辛苦，因为他是吃猪的东西呀、啊。遇到旱灾，啊，他走回来，走多远又要走多远回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走得太远哦。啊，如果走得远了，我告诉你，最后你要。也是要很远的回来，啊，所以呢，这个父亲看到就跑过去迎接他。不一样，不一样。父亲爱，天天在等待儿子，所以一看到马上就出去了。感谢神。大儿子虽然知道弟弟回家会让父亲高兴，但是他却不灵验要弟弟回来，他多么希望弟弟从此不要再回来，我永远不要再看到他，对不对？他知道弟弟回来爸爸会开心的，他爱爸爸他就会去找他弟弟，但是他不会。这时候弟弟回来他很生气，因为他就是不要弟弟回来，为何要让这个让这个耗费 耗这个把这个家产浪费的这个人回来，来跟他让他再次让他跟他与他分享我们的这个好处。他该得的已经拿走了，对不对？而且已经浪费了，这些都是我们的了。你要的你已经拿走，你该你的都能拿走了。现在这些都是我的，你回来，我还要跟你想，因为你没有了吗？你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你愿意分享吗？你愿意分享吗？尤其是当一些得罪我们的人，一些从我们当中出去的人，过后回来，我们愿意再让他们与我们共享吗？还是说对不起，你已经走了？我们用一句话，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个乱七八糟用的乱七八糟，不是这个意思吧？人家不要回来，你这丢人脸，丢人现脸，你回来。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就是如此，毫无疑问的，我认为啊，对儿子大儿子来讲，这个小儿子回来呢是一个威胁，威胁。在基督徒里面呢，我相信这两个字叫威胁不存在。我们不需要整天提心吊胆，如果你感到威胁的时候，你就没有平安，对不对？你会敏感，对不对？你会听，然后听的时候你会 encode， 然后 decode。 人家在讲话，所以 encode decode 就是说他会解码，他讲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不信任嘛。当你受到威胁的时候，你不信任。弟兄姐妹，基督徒不应该有感到什么威胁。就算这个人有想要害你，想有动机来多的，那你相信神，对不对？你相信上帝主掌管主权，他会为你伸冤，你不需要担心，你也不需要说他会威胁到你，你不需要。如果你感到威胁，弟兄姐妹，你要检查自己，不是那个要威胁你的人。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不一样。我最感到不舒服的这个大儿子这方面呢，是他的怒气，他的怒气。千万不要随便发怒气。第一个杀人的事件，也就是因为生气，对不对？属于杀人的第一个杀人犯，该隐，对不对？该隐杀亚伯，因为他很生气，对不对？上帝也问他，你为什么要生气？如果你做得对，你还是会被接受的啊。但他很生气啊，为什么你接受弟弟不接受我吗？啊，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很小心哦，因为魔鬼就在哪里，门外啊，门外。所以不要生气，发怒呢，发生气其实是正常的一个情绪的反应，不一定是犯罪。圣经说生气不要犯罪，对不对？诗篇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好多人啊也有生气过。摩西啊，摩西有没有生气？有。很多生气，但你要了解啊，摩西生气其实是很有理由，是他真的是被人家弄到，他真的没办法生气了。我很体谅，能够体谅他一下。但是到最后呢，他生气到怎么样？去敲那个磐石啊，就结果呢，不能够进应许之地。大卫有没有生气？有，还有很多先知都生气。那么耶稣有没有生气？感谢主，耶稣生气，他就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要随耶稣的那种生气，不要含怒到日落。人人都会生气，很容易的，生气很容易的，但是要控制呢，是很难的。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啊，控制我们的怒气。 还有一件东西呢，生气是很容易，但是要为正确的目的，用正确的方式，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对象，向适当的对象生气呢，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好不要生气，安静下来，祷告，那求主帮助我们该怎么来处理。大儿子呢，生父亲的气，因为父亲为小儿子设宴，对不对？他很生气，他觉得父亲呢没有抬举他。这个人，这个大儿子生气，为的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妒忌啊！哎呀，我这么多来，他一路来就是说我这么辛苦在做我，你却没有抬举我，在没有众的面前夸奖我，也没有为我摆设这个宴席。今天呢，这个人却回来，你却为他做了这样，宰了一个肥牛肚。哇，他真的是受不了。他觉得父亲把所有的注意力啊，都集中在这个小儿子身上，还得了特别的赏识，所以他真的是哇，里面的那种怒气是很糟糕啊、哦！为什么父亲要这么百般的恩待这个小儿子，他的弟弟？为什么？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爱，爱，他没有爱，所以他很生气。弟兄姐妹，一旦你生气，你可以知道你没有爱，你没有爱。法利赛人和宗教，外面的宗教，啊、哦，他们的宗教都强调有好行为，所以他们希望呢用禁食、读经、祈祷、施舍来赚取神的救恩、神的赐福、神的永生。他们却对神的恩典呢，根本不了解，不明白，不明白。他们以为这么做是要能够得到神的奖赏，他们却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所以呢，他们与神隔绝，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而是因为他们忽略的当做的事。我要给大家读一段经文，非常非常好的，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请你打开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刚才我读的是二十五章到二十六节，但是讲到法利赛人的东西。现在我们讲到了另外一个件事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呢，该做不做，不该做的做，他们很注重那些芝麻绿豆的事，那该做的那种重要的事他们就没有去做啊。你可以看到吗？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那文士和法利赛人有过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芥菜献上十分之一。那立法上更重的更重要的事，就是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的领路的、哦、蒙城你们就立出来，骆驼你们把它吞下去。你们、啊、首先讲耶稣用比喻啊，这个献上十分之一，哇，他们非常详细的哦，point多少啊，我们讲今天数学啊，点多少，哇，0.00001也要献上给神，因为这个是神的，0.001也不放过你，就是那种芝麻绿豆的，就是茴香啊，茴香多少？茴香是很便宜的东西，啊、哦，还有呢，薄荷啦，芥菜啦，这些都是很便宜的东西，哇，但是你很计较，但是重要的事呢，你却不去做，这些不能不做的，但是你却不做，哪些东西呢？公义、怜悯、信实，啊，萌虫小小的虫，你把它立出来，哇，用放大镜。但是呢，你却把整个骆驼，那么骆驼大不大？你却把这个整个骆驼吞下去。你看这个差太远了吧？我们人就是常常这样。该做的不做， 那些芝麻绿豆就在那边挑，哎呀，千万不要这样，哦，要这样，就是帮助我们。所以，他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救主，他们需要看到自己。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我要结束。今天跟你讲到，其实我没有不应该跟你讲耶拿书的，但是又讲了耶拿书，拖了一点时间啊。我们看到，再回到这个父亲的这个身上，这父亲去迎接这个浪子，父亲也没有放弃这个大儿子。你再回到路加十五章，父亲也没有放弃这个大儿子，对不对？父亲知道这个大儿子生气了，他也出去离席了，他离开他的席位，出去找这个大儿子。然后呢，找这个大儿子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在这28节的后面，对不对？大儿子却生气了，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出来这很有意思啊，离席了，把其他事情都放在，父亲也看中这个大儿子，出来劝他。圣经说劝，就是恳求的意思，恳求他进来，跟我们一起洗了。你弟弟回来了，你应该洗了，是一个欢喜的日子，进来吧。不要再生气了。你弟弟回来，你要知道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哦，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把人推出去是很容易的，要把人带进来是很难的。要带人来信主是多么难！千万不要做一个把人推出去的人。而是要把人带进来的人，知道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带进来的是一个，推出去的是几个？我不知道，但很多时候是超过一个。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哦，不要把人推出去。我们应当跟他们洗了。你看父神啊，我们父神这么仁慈，他多么肯复救我们，忍耐我们的软弱。那父亲向大儿子解释，他也乐意为大儿子宴请朋友，他也乐意。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不要说一个宴席，我所有的都是你的。”知道吗？今天上帝也这样跟我们讲，他所有的都是我们的，不要为了这个东西在那边吃醋，在那边计较。不要看更大的，看到上帝，他要给你的是，哎呀，太多了。我所有的一切，我一切所有的，上帝说，都是你的。所以过后呢，今天大家应该心胸要大一点哈，应该欢欢喜喜哈。彼此容纳，因为啊，神给我们是这么多的，不要为了哎呀，人家欠你一点点，或者是伤到你一点点，看开放开，哦，宽容，不能一直咬咬你，哦，哈病，英文说哈病哦，你也是咬着不放，那个是几年前的事，几十年的事，还咬在那边。他已经跟你说对不起了，你还在不放过他，还是要咬住他。每次看到他你就伤心，哦，对不对？再看到他你就更讨厌。哎呀，何必呢？放吧，上帝给你的这么多，对不对？你可以随时用，一切都给你的。那是大儿子的，肯不肯进去？他还是不肯进去，留在外面生气。他错过了原谅弟弟、恢复关系的喜乐，也失去了讨父喜悦和家人团契的喜乐。这个大儿子很奇怪的，我们人就很奇怪。他 他跟仆人说话的时候呢，是很平静的，但是他不能够切用同样的这种平静呢，跟父亲和弟弟谈话，很奇怪的，对不对？跟朋友的谈话很容易，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谈话，哇，哔哔叭哔叭，有没有年轻人？跟自己的朋友讲话，轻声细语，跟爸爸讲，爸爸问你点。哎呀，来得有多弄，哇，还有敲桌子，都行吧，有多弄。哎呀，在跟你的朋友打电话，好啦好啦，我马上来啦 ，OK OK。哎呀，来得来得，有够来得啊 ，Do this and do that 啊。我现在讲了一点新加坡英语了啊。跟你妈妈讲话呢，妈妈说：“哎，儿子，帮忙洗一个碗。”哇，不得了了，啊，对不对？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有没有？有没有？你知道我在讲谁啊？啊，对外人呢，对仆人呢，哇，这个儿子的很和气哦。对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讲话，对自己的弟弟呢，其实不这样。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改一改啊。对自己的老婆讲话怎么样？对自己的先生讲话怎么样？你对自己的朋友讲话又怎么样？哇，对自己的朋友讲话真的是彬彬有礼，对不对？哦。他对自己的亲爱的人最接近，我告诉你啊，最跟你接近的人，最常常是最伤你的人，对不对？哦，这要小心，因为我们忽略了，忽略了。哦，这个儿子呢就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啊。对，很最后我要这么讲，除了那个大儿子，这章圣经里面提到所有的人呢、啊，都经历了喜乐。对不对？大家都有喜了，谁？牧羊人找到羊，对不对？很喜了。富人找到他的银子，很喜了，对不对？他们的朋友也很喜了，因为他们也跟他们一起庆祝。哇，感谢上帝，你今天找到你所迷失的那只小羊，感谢，真的是啊，真的为你高兴啊。哦，你找到你的银子了，你告诉你小儿子经历回家，他这个儿子回家了，小儿子回家了，弟弟回家了，他高兴吗？感谢神，他也高兴，因为父亲饶恕他，他也能够回来了，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真的是不错的、哦、真的是好，能够跟家人团圆、哦、蒙慈父的接纳，把那种喜乐。那父亲快乐吗？父亲，这父亲快乐吗？当然快乐，对不对？儿子回来了啊，他说这个死而又复活，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而且耶稣还强调，我告诉你，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有喜乐的啊，大家都很喜乐，但是有一个人整个脸还是臭臭的，整个脸还是皱皱的，不只是臭臭，还皱皱的啊啊，心里不快乐，那种不快乐是真的是很痛苦的。他看到越别人，他这个弟弟越快的，他的心就越什么，越辛苦啊！因为他不肯原谅他的弟弟，所以因此失去了那些。他可以快乐的，可以尽气跟他们一起喜乐赴宴，但是他拒绝了。所以呢，圣经说要留在外面受苦。因为不肯进来，所以最后的浪子是谁？是大儿子。一个会回来，这个儿子呢没有走，但是却是在外面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在教会的可能是浪子，真正的在外面的，因为我们不肯进来，我们以为我们应该有，但是呢却没有。就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也经历，我也看过好多这种像这个大儿子这样、哦、他们不肯饶恕就远离教会，甚至家人，他们相信别人都有错，只有他们是对的， 所以他们常常高谈各论别人的恶，却看不到自己的罪。他们不喜乐，不喜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一起啊，也同样来经历这样的喜乐，当啊主的喜乐啊，无论是饶恕人，跟主一同工有爱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跪下来祷告吧。